哎，你有梦想吗？是什么啊？
我要当超级名模。
我要环游世界。
我想当太空人。
哈，那我要当什么啊？
我要成为海贼王。
什么啊？拜托，
是梦想啊。
可是皮特素说，梦想这条路踏上了，跪着也要走完。
青春的梦想真的那么遥不可及吗？
可是我就是爱梦想嘛。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青春爱梦想。
左手 speed，
好，来预备哦，来五四三二 ，Action！
纪莲、
苏娇、
爱梦想。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在每个礼拜天的凌晨午夜时分准时收听教育广播电台《青春爱梦想》，我是主持人燕宇。网络世界没有不可能。今年是美国艺术家安迪沃荷逝世30周年。他曾经说过：“人人都可以沉迷15分钟。”在 YouTube 诞生这12年来，带来的不仅是众多影音的诞生，更象征自媒体的蓬勃发展。但您知道吗？现在听说 YouTuber 的最小的年龄竟然只有5岁，哎，而且现在很多的国小学生也开始做直播主，甚至是实况主。那今天现场录音室哦，真的是星光熠熠。怎么说呢？没错，因为来了一对特别嘉宾，让我们热烈欢迎知名网红情侣夫妇之道李欧还有阿凯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我们就先请他们跟我们空中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Hello， 我们是夫妇之道，我是阿凯，
我是李欧。
首先，当一开始就要先问一下，你们当初是怎么样想要创立这个频道的？
其实当初创立这个频道很简单，就是因为说实在，我们本来就有想要记录我们生活的想法，可是因为时间，然后就一直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刚好我现在就读世新大学广电系，大学部有一堂课是产学合作的课程，是跟某家的网红公司合作，然后就要打造一个网红培训班。对，然后
有过浮夸的名字。
对，然后我们就想说，哎，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一堂课在上什么，然后就报名了。老师就说，课堂作业就是学习梦要缴出一个频道跟一个粉专出来。我们这个频道就这么诞生了。嗯，
就是反正它就是一个作业的一部分。
对，
但后来就把它实现成为一个频道。
对，
而且继续经营下去。
对，
那你们其他同学的课堂作业应该都没有继续进行吧？
好像是，好像没有继续进行。
就如果成绩不错，就会继续进行。
你在说我们吗？你要不要谦虚一点，先生？
就是成绩不错的啊。嗯，对啊。
哦，所以你们就继续进行这个 YouTube 频道，
对，
然后发展到现在，其实真的是还不错了，就是在粉专的人数上，那现在也多社群经营，对不对？
对，就是
你们有美拍，有微博，
对，
有 YouTube，
我们现在就是呈现一种狡兔三窟的概念。
对啊，怎么会想要这么多狡猾经营呢？
就是狡兔三窟，因为我们害怕某一个平台被检举之后我们就消失了。
真的，
所以就是一种狡兔三窟，这一窟灭了我还有另外两窟。
好，那现在算是全职还是兼职在从事这个 YouTube 的工作呢？
现在是兼职啊，因为我们其实本身是研究所的身份，所以要一边把我们的论文给完成以外，那我们也像我本身自己有在打工，目前还没有那个能力可以做全职。我觉得做全职的情况之下是，这件事情要必须足够养活我们两个，跟我们这个团队。那目前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只能够以兼职的部分来进行这件事情。
好，那这个也是我想要替听众朋友问的。那你们目前的团队有几个人？因为不会只有你们两个吧？我那也是太辛苦了一
点。目前快要买3986个人了。
什么东西？
除了我们两个之外，还有另外两个成员。那这两个成员也是当时修课的同学。嗯，因为阿凯不是我们学校的，
对，
他是另一间学校。可是修这堂课就是我跟另外那两个同学三个人一组，嗯，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是一直陪伴着我们。
哇，
对，
你们情谊蛮深的，
就真的很感谢他们。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两个真的没有办法去 handle 那么多事情。
对啊，真的是这样。
我觉得他们也动足先机，他们就是 把赌注就压在我们身上，因为他们可能觉得说我们未来可以做出一番成就，所以就试试看这
种买股票的概念。
是是是，
绩优股的感觉。
一定会的，你们未来就一定会越来越发光发热的。
谢谢。
对啊，而且现在的影片的产出的频率其实是相当高的，嗯，一个礼拜是三次。
对一个礼拜三次。
嗯， OK， 诚毅这个频道那个 logo 的部分，你们的设计是怎么样设计的呢？
最主要 logo 就是因为从我们的名称嘛，我们名称是夫妇之道。嗯，那夫妇呢，顾名思义就是我们两个在一起嘛，两个男生，夫妇之道，道包含了道理跟我们两个走出来的道路。因为其实这一路走来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地方在于说，包含我们的身份，包含我们现在在社会上面可能面临到的压力，对，所以就是我们两个一起走出来的一条道路。
哦，原来是这样子。而且你们这个英文的名字就叫夫妇 knows。
对，
那我就知道
嘛，知道。然后老师就说，你们这没有文法可言啊，你们不可以用这个名字。我说老师我要用。
好， OK， 哦，这是 logo 设计的部分哦。
对，
蛮可爱的，而且上面还有这个一个
小领带。
对，好，那通常你们拍片哦会动用到什么样的设备，包括这个剪辑的软体？
初步的话当然就是单眼跟手机。其实除了礼拜三的剧场以外，其他的内容几乎都是用我的手机去拍摄。那后制的部分就要交给李欧跟大家说明。
就其实我们因为我们的影片是每个礼拜一三五准时上片，有时候会迟到，是很常迟到。好，这是一三五。那我们礼拜三的话是夫妇剧场，
是
那比较偏微短片的形式。那我们希望把它营造出比较有质感一点，所以我们是用单眼去进行拍摄。嗯，对。那剪辑软体的话，礼拜三的那个同学负责剪辑，那礼拜一就是我负责的夫妇爱旅行跟夫妇爱吃鬼，就是带着大家去吃喝玩乐。嗯，对。那这个呢，因为我们还没有任何的经济能力可以去买 GoPro 那么小型的轻巧的摄影机。
对，
所以我们就单眼又太重，因为我们如果要吃东西要扛单眼在那边自拍是有点辛苦，所以我们是用手机拍摄。对，然后剪辑的话就是我自己剪。对，就是其实我们的影片都是、
okay.
因为其实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当 YouTuber 是不是一定要先买非常高规格的相机啊、灯啊、收音器材啊等等等等等等。可是其实要跟大家说， YouTuber 它是一个最好入门的一个职业，原因是你只要有一只手机，然后甚至手机上面的 App 有一些剪辑的小 App， 就是你花30块就可以那种 App 就可以帮你剪影片了。对，
没错，只要用简单的工具其实就可以达到还不错的效果。
对
对啊，现在科技太发达，手机都可以录音，
真的。
对，现在手机还有到 4K 的。对啊，太厉害了，
真的真的真的。
OK， 那你们大概花费多少时间会剪成一部片？其实你们影片的长短都还蛮短的，但是其实说在蛮有效果的，我觉得就是在短短时间内你们可以说出很好的故事，我觉得这是你们的影片蛮大的一个优点。那这么短的影片，但是你们应该是花了蛮多时间在这上面的。
其实如果以礼拜一的东西来讲的话，就爱旅行跟爱吃鬼，其实我们两个是完全是直接录影，没有任何的演戏，没有任何假的部分，所以可能会有很多冗言赘字。那如果要让这么短影片然后可以呈现出非常好效果，可能就是要透过后制剪辑、把很多冗言赘字剪掉。对，那可是礼拜三的剧场就要做比较多的事前的功课。
我
们的编剧在这边，
其实我们
阿凯是编剧，
几乎每一集都会先把剧本先编好。那例如说我们每一个里面会出现的一些状况跟情境都是事先就是我们所有团队都会知道，那我们会把分镜什么都先画好，就是把它以就像是在拍摄戏剧或是微电影那种方式去做，那其实这样出来之后多半比较不会有太多冗言赘字的部分，都几乎都可以达成我们心里面所想要的那个样子。可他就必须费一番的心思先去思考说你这边可能想要怎么弄，你那边要怎么演，然后把它剪在一起会比较紧凑这样子。
对，就是事前的功课要准备好，因为其实我们都是集中在某一天然后拍摄五六部剧本。那可是如果没有先做好事前的顺场表啊、分镜啊等等的，可能在现场拍就不会这么顺利。
是，真的是拍片前要进行蛮多的准备工作。
但我们这一三五的单元里面，我们其实都会给他抓，就是尽量不要超过5分钟。
对，因为其实现代人的生活压力非常的大，而且也没有很多的零碎时间，顶多就是搭车啊，然后上厕所等等，3到5分钟会结束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是把影片压在3到5分钟之内。
对
对
对，确实你们的影片这个是一个特色啦，大概都抓到五分钟内，就一定会结束。那通常在这个脚本的部分哦，就是说难免你们可能两个人或者是团队当中会有意见，那你们这部分怎么去磨合呢？
就吵架。
其实团队呢，另外两个同学是一个是负责礼拜五的夫妇更衣室，一个是负责礼拜三的夫妇剧场。那夫妇剧场的这个同学呢，他比较多会是在就是镜头的部分，因为他是负责摄影，他可能会在镜头的部分会有一些想法。
OK，
那在这事前的剧本，就是我们两个会经过一番角力跟争吵。就是
你们争吵很久吗？
其实因为我们两个是完全是不同方向的人，就是人生的方向或者什么都是不同方向。阿凯是文学系，他的个性天生浪漫，然后我是学公关广告出身的，所以我会比较 marketing， 就是我走市场导向。
哦。
就是一个，
难怪会打架啦。
对，就是一个浪漫派跟一个市场派。
嗯，
对。可是我们是怎么沟通的啊？这最后达到一个 balance。
最早一定是吵架。然后怎么沟通？我觉得到后来也只是因为我们双方彼此让步而已。但其实到底有没有去信服对方讲的，其实我们到现在也还不确定。但是就是到后来发现说不对，再吵下去有点难继续进行拍摄，那就各退一步好了。
对
对
哦，反正到最后就是达到一个平衡点啊，
对，
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共识，对，
对，
也只能这样子。
对，就是会有一个假设说他不满 A， 我不满 B， 好，那我们把他想办法把他修成 C 的这种概念，
也只能这样子。
对，
好，那这一阶段我们呢听到了夫妇之道呢跟我们分享了他在 on YouTube 这一部分呢，他们所使用的设备，或者是他们在讨论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团队的合作。融入在这个整个的一个拍片的工作里面，让我们初步的了解到 YouTube 这个工作。那在下一段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聊的是粉丝的这一块。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进一段音乐，马上再回到我们的教育广播电台《青春爱梦想》。好的，非常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教育广播电台青春爱梦想的现场，我是主持人燕宇。今天在节目上非常高兴邀请到了知名网红呢夫妇之道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非常的欢迎他们。那么在上段节目呢，我们稍微的提到了说在 YouTube 这个方面所使用到的一些设备啦，还有他们在运作过程当中那团队的分工大概是怎么样子。那在接下来这段节目当中呢，要讲到是聊聊他们的粉丝。我想粉丝对一个 YouTuber 来讲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哦。我们讲说没有观众就没有舞台啊，这个粉丝的重要性呢不言可喻。好，那首先先来问一下，你们的粉丝为什么会叫做小洋葱呢？
他讲知名网红我都觉得非常的害羞。
对，
觉得都超级承受不起。为什么叫小洋葱是来自于有一次我们的夫妇更衣室，然后那一集是可爱穿搭，对不对？
好，对，
对，然后就莫名的，我们两个人当天不约而同的穿的几乎快一模一样的，
那是你模仿我，
我们的样子。结果我就发现说，我跟理由有一个特质，就是我们一个人的脸很长，一个人的脸很大，说不然我们就叫大长脸夫妇好了。然后那其实只是一个开玩笑而已。那后来我们就说，不然既然我们都叫大长脸夫妇，那我们的粉丝就可以搭配我们当我们的佐料，
什么洋葱啊、
蒜头啊、
蒜头啊、
什么
小黄瓜啊什么之类的。
然后说好，那你们就叫小洋葱。
其实我们没有定案这件事，
我们就只是开玩笑。
对，可是粉丝们就会在下面留言说：“好，小洋葱报到。”然后我们讲：“我们有说你们叫小洋葱了吗？”
而且就是他们还会说什么：“可是我很不喜欢吃洋葱，洋葱很臭。”然后可是他们之后留言都会自称自己是洋葱味，
对啊，就说什么：“身为夫妇的小洋葱，我们真的很开心。”之类等等之类的。
然后想说好吧，局势已经无法挽救，那就这样子吧。
OK， 反正就是粉丝他们自己就觉得说这个名称好像很多人在用啦，
对，
形成一个共识，那你们也可以接受啊。
对对，因为还蛮可爱的。
是是是，对啊，
有时候我们就会叫自己农夫啦，
对，只是从来没有想到说我们有一天粉丝会被叫做洋葱这样子。
对，
那就觉得非常可爱，属于他们的一个特色。
对，真的是蛮可爱的名字。那么你们彼此会去比较说谁的粉丝多吗？ 因为夫妇照虽然是一个团体啦，但是你们还是两个人嘛，那会不会觉得说
早期会啊
你要问我旁边这一位先生
阿凯是不是
对、
okay.
早期会，因为早期的光芒比较常落在李欧身上、因为大家会觉得哇塞怎么会有一个男生怎么可以这么可爱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不是他的可爱的程度都是来自于我的编剧去让他演出这些可爱的东西导致于他的特质就非常明显，而且几乎来这边很多女生都会激发起就是妈妈的
母爱
母爱啊姐姐啊或是妹妹啊什么的，那到后来才发现我们的粉丝的比就是大概是女生都还蛮喜欢他，那男生的话就会比较倾向于会比较喜欢，我自己讲很奇怪你讲啊
好啦啊 我主持人听你们讲啊就是比较喜欢阿凯这样子、okay、
可是到后来发现就我们越来越到现在其实不太会特定去喜欢谁，而是他们就是觉得说好像夫妇知道就是一定要是李欧跟阿凯的这个组合这样子，
可是之前阿凯有吃过醋、就是我们在跟粉丝有时候会私讯我们嘛，然后阿凯就回他说哎、欸、怎么不是李欧李欧呢
早期会这样子很没有礼貌，可是到后来就是发现说这些话其实对于我这边也是有人这样说，我就觉得哎、好像其实就一半一半，就是我的一些
我就封锁他
我的一些粉丝你封锁我没有用，因为还有千千万万个
OK 好，所以这是聊到了
说因为起先会为了这件事情吃醋、可后来
他我不会他，
可后来觉得说就是哎、好像其实也没有必要，因为其实喜欢李欧就等于是喜欢夫妇之道，那喜欢阿凯也是喜欢夫妇之道
对
所以不管喜欢谁他都是喜欢夫妇之道，这样就可以
对
因为毕竟你们现在就是在同一条船上啊、
对
对啊 OK 这也是蛮有趣的哦，
对就是互相吃争风吃醋的概念，
对现在不会就好了 OK 好，那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哦，那你们当然在这边已经累积了一定的粉丝，那你们自己有没有想到说因为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嘛？
什么意思？
就是
哎、你文学系你问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我是说我们要知
他没问完、
我还没问完
紧张什么啊
okay, 那你们会你们有没有想过说为什么你们的粉丝会喜欢你们，那个点在哪边，
为什么
有没有曾经想过这个问题，
我们因为我们很亲民嘛，我觉得我们就像是他们周遭可能会出现的朋友，
还有另一点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粉丝比较多是国高中生，虽然后台显示18到24岁，可是我们回留言回私讯观察起来还蛮多都是国高中生，那国高中生现在在校园其实还是会遇到很常会有校园霸凌的状态，对，那因为我们会把同性恋的事情讲出来，会把校园霸凌的事情讲出来，会把对谈恋爱的事情讲出来，
是
对于他们会有一种可能就是认同感，会觉得说哎、我在学校里面根本没有人敢跟我提到霸凌，哎、他们提的霸凌哎、我好像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对，那或者说哎、身边没有同性恋的朋友哎、可是他们是哎、那我自己也是的话我这样会有一种亲切的感觉、对，我个人在想是有可能这个原因啦，
哦，那阿凯觉得呢，
我觉得
就阿凯很帅吧、
就刚刚他这样说的吧，就是我们就太像是他们周围可能会出现的朋友，所以他们有任何的事情他们其实可以来找我们去倾听或什么的，有一个可以去沟通的管道跟抒发的一个媒介我觉得非常重要，那我们刚好可以在这个时候去扮演他们这样子的一个
角色
对、那至于大学以上的年纪会是我们的粉丝的，那我就会比较去想说哎、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实用的内容
哦，例如说可能爱吃鬼爱旅行这一类，
或是剧场啊，因为剧场里面、其实有一些人会觉得剧场是不是只是教大家如何谈情说爱，
当然不是、
可是其实我们还包含到了亲情
友情、
对、
没错，
所以就是可能会提供给这一些，然后有时候还有工作职场上面遇到一些问题、那可能就可以提供给这些大学以上的小龙生们去做一些参考，
对，
真的是非常多元，就内容性啊其实真的是蛮多的，
那如果是中老年就是把我们当儿子跟孙子啊对，大致是这样子，
哇，你们年龄很广哎、
对啊，我们
有到中老年哦，
我们也有妈妈，就是怀孕的妈妈，生完小孩妈妈，然后还有一些你
先前都会有一对母女来我们这边留言，
一开始好像是女儿先看到我们然后有留言什么、然后后来妈妈女儿不知道妈妈有留言哦，然后就是妈妈就是又在另一则影片留言，然后女儿就说哎、你怎么在这里就是是亲生的母女，那她妈妈也可能也50-60有了吧、对对，那我们就觉得哦好可爱哦，怎么会有母女党出现在我们的粉专，我们就觉得很感动，就是这妈妈会
因为会保养
因为其实很多的父母亲是不太能够认同自己家里面小孩的性向，
没错，
对，那可是这个妈妈她却愿意带着小孩子来了解她所不了解的事情，
陪着她一起成长，
对，我觉得这妈妈很值得鼓励，
对啊，感觉就是蛮开明的，对，
就我们各种年纪的洋葱都有，
对，
老少皆宜的频道，
对，
okay,
老少皆宜的洋葱
非常的好。那你们因为粉丝非常喜欢你们嘛，那当然有，我看我影片有很多粉丝会送你们礼物或者写卡片之类的，比如说像夫妇更衣室啦，有一些衣服是小洋葱就给你们这样子，那你们还有收过什么比较特别的礼物吗？
我目前第一个想到的是两个手缝的娃娃，小熊的娃娃，
对，因为其实说实在话我们不太喜欢收东西，因为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无功不受禄，尤其很多的对小洋葱都是学生，那我们自己是学生，我们都理解学生的经济状况其实不是很好，
对，
所以我们都会能推就推掉。那其实有一次是在我生日的时候，有一些小洋葱说我不管，我们要寄礼物送你们什么的然后我说哦好吧，那我们就来个以物易物嘛，他们寄，因为我刚好生日，就是你们寄不管卡片也好，寄礼物也好，什么都好，那我一定会回一封信，写一封感谢信，然后再寄回去给你们。对，这样我自己会比较心安理得一些。所以最后前前后后我们要寄到香港，寄到马来西亚，然后前后大概50几封信这样子。对，那就刚刚阿凯讲到的比较特别的就是有一个大男生，很可爱的大男生，他手缝了两个熊娃娃给我们，真的是手缝，因为上面还有看得出来很多接线的痕迹。
现在是在嫌他技术不好是不是？
没有，我觉得这才珍贵，因为如果你都是机器缝出来
的，
那
他完全是针线琴哎。
你要唱吗？
我只是
要唱这首歌。
你要唱讲
他一针一线都是情感在里面啊，你不觉得吗？
然后可能有血插到纸。
其实很多的小洋葱都寄了非常多他们自己手做的东西，
手环啊，
对，手环、布贴、
杯垫，
对，然后还有做那种就是类似那种蜡烛那类的东西，對，然后各式各样的，就是他们真的会用他们最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经济状况的方式，可是把所有最大的心意放在礼物里面，然后寄来给我们。
是没错，礼轻情意重嘛。你像这些小洋葱们所寄的东西，竟然很多都是自己手工、自己亲自做的，我觉得这一点就是非常让人感动的东西。
真的，
就是不自己去可能外面买一些现成的啦来送这样子。
都觉得我们可以去开一个市集耶，
因为他们真的很多都是手工。
你们现在已经多到有没有可能堆满一个房间？没有那么多吗？
但是我们有一个很
没有那么夸张，
我们也只有一个房间，
我们都有一个很大的箱子，然后里面就放所有的卡片跟礼物。然后就是如果我们以后搬家搬到更大的居住的地方的时候，那个东西就会跟着我们一起去这样子。
对。就是我们都会很认真的把它收好，除了有一些吃的我们一定会把它吃掉，不然那会过期，所以我们一定把它吃掉这样子。
OK, 所以看来夫妇知道人气真的是还蛮旺的。
是也没有到这么旺，
就感觉就是很对啊，就是你的粉丝真的非常喜欢你们，那才会亲自做这些东西给你们这样子，真是非常棒。那粉丝当然对你们也是意义重大，对不对？
其实有一些粉丝都会私讯我们说，谢谢夫妇给我们了这么大的力量，因为我们都会回他们说，其实你们也给我们了很大的很大的力量。因为其实在做这个频道的时候，因为阿凯的个性比较豁达，他是学佛学的，那他有时候会有一些佛学的见解，或者他会比较看得比较开。那我的个性就是我是市场派我并不是要去计较说粉丝数的多寡，只是会觉得说，哎，我这支影片剪得这么辛苦，怎么会好像没有很多人看的这种，会有一点难过。
okay.
那可是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创这个频道，遇到很多的困难是来自于我们的身份。在这个社会上面，跟在这个网络的世界里面，我们的身份或多或少遭遇到了一些瓶颈跟困难。那我个人有曾经想说，好累哦，把它关掉好了。
什么时候啊？
就是曾经想要关掉，
就是午夜梦回的时候，就是曾经自己会觉得说好累哦，就是到底为什么我们要出来承受这样子的压力？
你现在关掉应该会被杀掉吧？
可是其实后来小洋葱他们有一些会私讯或留言，都会说其实你们夫妇给我们很大的力量。那可是其实他们每一个留言跟他们的私讯，也都是给予我们夫妇最大最大的力量。 所以其实有一些人就说，哎、欸，你们好棒哦，你们居然会亲自回复私讯耶，
而且还回得很长。
因为我们会觉得我就跟他们说，因为你们都是很真心诚意的来私讯我们。嗯，那我们一样，我们不可以说你很真心诚意，我们就回说好，谢谢你哦，然后据点他。我们一定也是很真心诚意的去回复他，不论他是我们有个粉丝很可爱，他每天哦，早安、午安、晚安，早安、午安、晚安，早安、午安、晚安，每天
定量，
日复一日，没有一天停
止过。而且他都会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发文，只要那个时间点没有发文，他就说夫妇今天怎么了呢？
对，那
忠实粉丝，
对，
其实我们不会觉得他很烦躁，或者觉得他怎么样。因为我们有时候有一些实体活动，他有来，他就说，我们就问他说，哎、欸，我们都没有回你，你还是一样那么勤奋不懈的，一直早安、晚安、午安什么的。他说，没关系啊，我知道你们不一定会回我，可是只要当你有回我那一次，我会很开心，而且代表说这样子你们都可以每一天过得很开心，我能够跟你打到招呼，我就很心满意足了。嗯，对，
听起来好感动哦。
他感动的点是他后来还自己背着我们两个人创了一个洋葱的群组，
然后群组
在我们没有宣传的情况之下，听说他自己默默的宣传到拉了，
对，
是洋葱群，
对，然后他们会在里面做一些很暖心的事情，所以那个群名叫做暖心小洋葱群，对，对，因为他们会在里面，假如我们今天发影片跟歧视霸凌有关，他们就会在里面讨论说，哎、欸，今天这支影片拍的怎么样，
然后分享彼此的伤害，拿去互相鼓励对方，这样，
对，就是说我也被霸凌，然后旁边的人就会说你要加油，我们已经走过。来了，而且夫妇会一直陪我们什么？
那我们还听说南部的小洋葱到台北来玩，然后台北的小洋葱带他去逛，就是台北的一些市区啊什么之类的，
这很让人感动。物质永远远比不上这一些，
对，
真的很让人感动的内容。
好，我们刚刚听到夫妇知道跟我们分享了在粉丝这一块的经营上面，包括他们的粉丝真的非常的爱他们，而且他们也把粉丝视为他们前进的很重要的一个动力。我们有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来继续来聊的是在夫妇之道经营的过程当中会不会遇到什么开心或者不快乐的事情，甘苦谈的部分，休息一下。
忍住不再哭，离别并不是结束，只是彼此走上不同岔路，我们还会扶持帮助。
我心不再孤独，就算不停留下的泪珠，不代表我们会脚步，一起奔向梦想蓝图。
是你在我悲伤时牵起我的双手，让我不再一个人哭泣。
是你给我勇气面对每个难题，就算绝望也不会放弃。
与你四季风风
在中央公园，昼夜不停谈笑谈天，曾经走在雨季海边，忘了时间疯狂八天，一起到流河与吃饭，一起到就算光路边摊，一起面对不同挑战，一起度过大声难关。从此改变，见了面不再聊天，忘了曾经所有誓言。 就算彼此都很想念，但没有人拉着笑脸。就算憎恨继续蔓延，就算沉醉伤口撒盐，就算热情变回腼腆，我也要和你面对面。在毕业的这一天，我去找你见最后一面，不想抱着遗憾说再见。Goodbye my friend。走向不同岔路，我们还会扶持帮助。是你在我悲伤时牵起我的双手，让我不再一个人哭泣。
是你给我勇气面对每个难题，就算绝望也不会放弃。
奔向梦想来。